民数记第五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，使一切长大麻风的、患漏症的，并因死尸不洁净的，都出营外去，无论男女，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，免得污秽他们的营。这营是我所住的。以色列人就这样行，使他们出到营外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，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。神已经吩咐百姓数点人数，安营，在侍奉配搭上做好了安排，百姓也已经整装待发。但在出发之前，神还要洁净他的百姓，将他们分别为圣。因为耶和华的军队不但要各就各位、各尽其职，还应当在神面前维持分别为圣的地位，才能与神与人合而为一，保持属灵征战的能力。耶和华的军队要分别为圣，维持属灵的战斗力，首先要洁净全营，使人与神能合一。一支在属灵上不洁净的军队就不能与神合一，也就自动丧失了属灵征战的能力。这正是巴兰的计谋。因此原文中神三次强调要使不洁净的人出到营外，表明洁净是维持属灵战斗力的关键。神提醒他们，这营是他们的营，并且这营是我所住的。人若不肯脱离一切与神的性情不调和的事物，神就不能长久与他们同在，他们的得胜就失去了根据。将来在新耶路撒冷城里，凡不洁净的总不得进那城。出到营外去，意味着不能与百姓正常交往，也不能到会幕敬拜献祭。出到营外去并不是因为卫生，也不是因为礼仪，因为只有三种不洁净的人必须出到营外去：长大麻风的、患漏症的，并因死尸不洁净的。大麻风代表罪的影响，漏症代表生命的流失，因死尸不洁净代表接触了死亡。神的性情是圣洁丰盛，没有死亡的。因此在神所住的营里，不能有罪的影响和生命的流失，也不能接触死亡。我们如果不肯对付自己的罪，任凭生命白白的流失枯干，毫不介意接触带着死亡气息的事物，就没有办法支取神作为我们的得胜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无论男女，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，以致干犯耶和华，那人就有了罪。他要承认所犯的罪，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，另外加上五分之一，也归于所亏负的人。那人若没有亲属可受所赔还的，那所赔还的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。至于那为他赎罪的公羊是在外，以色列人一切的圣物中所奉给祭司的举祭都要归于祭司。个人所分别为圣的物，无论是什么，都要归给祭司。耶和华的军队要分别为圣，维持属灵的战斗力。第二，要洁净人际关系，使弟兄能合一。任何彼此亏负的事情都会影响弟兄的和睦同居，因此有了亏欠就要及时对付，堵住破口。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，原文是若犯了任何亏负人的罪，也就是赎愆祭所要对付的罪。这些罪表面上只是亏负人，实际上也是干犯耶和华， 也就是向神不守信、背叛和行为奸诈。因为在神的救赎计划里，他所要得着的是一支合一的耶和华的军队，一个同心的祭司的国度，一个完整的基督的身体的教会，一群不能彼此相爱、没有生命交通的个人，并不能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。因为人若说我爱神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要彻底除掉亏欠，不能简单的说声对不起，不但要向受害者如数赔还，还要另外加上五分之一来对付自己，更要向神献上赎愆祭认罪。如果受害者已经过世，就由亲属接受赔偿，若没有亲属，就把赔偿归给祭司。无论如何，绝不能把亏欠留下，这样才能堵住破口，恢复属灵的战斗力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公羊原文是公绵羊，指赎愆祭的公绵羊，并不属于索赔还的物。第十节原文直译是个人所分别为圣的物归属于他，个人无论给什么都要归给祭司。其中第一个个人指祭司，祭司所分别为圣的物属于他自己。第二个个人指其他人，其他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的物归于祭司。九至十节的意思是索赔还的物虽然交给祭司了，但并不能代替应当归于祭司的举祭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人的妻若有邪行，得罪她丈夫，有人与她行淫，事情严密，瞒过她丈夫，而且她被玷污，没有做见证的人，当她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捉住，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，遗恨她，她是被玷污，或是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，遗恨她，她并没有被玷污。这人就要将妻送到祭司那里，又为她带着大麦面依法十分之一做供物，不可浇上油，也不可加上乳香，因为这是遗恨的素祭，是思念的素祭，使人思念罪孽。
耶和华的军队要分别为圣，维持属灵的战斗力。第三，要洁净婚姻生活，使夫妻能合一。神用婚姻来象征他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，把自己比作以色列的丈夫。因此，神百姓的婚姻应当显明神与以色列关系的实际，不能让任何的不贞或嫉妒在家庭中给仇敌留出破口，亏缺神的见证。邪行原文是转离、偏离，得罪原文是不守信、背叛、行为奸诈。这位丈夫怀疑他妻子与人行淫，但并没有证人。遗恨原文是嫉妒，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，嫉妒是骨中的腐烂。虽然这遗恨并没有证据，但已经成为婚姻的破口。因此，神的百姓不应该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方式来遮掩维持，而应该坦诚地把问题带到神面前，彻底对付心中的疑虑，恢复家庭的安息和合一。遗恨的素祭与赎罪祭的素祭一样，只是将小麦细面换成更粗的大麦面。这素祭对丈夫来说是遗恨的素祭，是求神赦免他遗恨的罪。 对妻子来说是思念的速记，是求神思念他的苦情，鉴察他是否有罪。祭司要使那妇人进前来，站在耶和华面前。祭司要把圣水盛在瓦器里，又从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，放在水中。祭司要叫那妇人蓬头散发，站在耶和华面前，把思念的素祭，就是遗恨的素祭，放在他手中。祭司手里拿着治咒诅的苦水，要叫妇人起誓，对他说，若没有人与你行淫，也未曾背着丈夫做污秽的事，你就免受这治咒诅苦水的灾。你若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，在你丈夫以外有人与你行淫，祭司叫妇人发咒起誓，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，肚腹发胀，使你在民中被人咒诅，成了誓语，并且这治咒诅的水入你的肠中，要叫你的肚腹发胀，大腿消瘦。妇人要回答说，阿们，阿们。站在耶和华面前，就是到帐幕那里。圣水可能是洗濯盆中为祭司洗手准备的水，代表洁净。尘土可能代表咒诅，所以这水加上尘土后，被称为治咒诅的苦水。苦水也可译为严厉考验的水，使罪见光的水。蓬头散发表示站在蒙羞的地位上，等候神来给他表白，一面使自己恢复名誉，一面也使丈夫卸下心中的重担，目的是要把神百姓的家庭恢复到安息与合一里。大腿原文是大腿腰，肚腹发胀，大腿消瘦，意思就是不孕。犹太传统认为，大腿消瘦，肚腹发胀的意思就是哪个肢体先犯罪，哪个肢体就先受罚。祭司要写这咒诅的话，将所写的字抹在苦水里，又叫妇人喝这治咒诅的苦水。这水要进入它里面变苦了。祭司要从妇人的手中取那遗恨的素祭，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，拿到坛前，又要从素祭中取出一把，作为这事的纪念，烧在坛上，然后叫妇人喝这水。叫她喝了以后，她若被玷污，得罪了丈夫，这治咒诅的水必进入他里面变苦了，他的肚腹就要发胀，大腿就要消瘦，那妇人便要在他民中被人咒诅。若妇人没有被玷污，却是清洁的，就要免受这灾，且要怀孕。祭司要写这咒诅的话，原文是祭司要把这些咒诅的话写在卷上，抹在苦水里，意思是在苦水里洗一洗，象征把咒诅的话转移到水里去。怀孕代表神的祝福，如果妇人没有犯罪，神就让她恢复生命的丰盛。妻子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，或是人生了遗恨的心，遗恨他的妻，就有这遗恨的条例。那时他要叫妇人站在耶和华面前，祭司要在他身上照这条例而行。男人就为无罪，妇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。如果没有遗恨的条例，如果已婚妇女犯奸淫，就要被石头打死。即使没有证据，也会饱受丈夫的歧视虐待。有了遗恨的条例，
无辜的妻子可以恢复清白，丈夫也可以放下遗恨的心，夫妻关系复合。从神来看，遗恨的条例是他亲自管理百姓的婚姻关系，让他的军队不从家庭里出现破口。从人来看，遗恨的条例是把一切疑难都交托给神，夫妻都学习分别为圣，接受神的权柄和管理，卸下心中的重担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交钱的灯。